李柏要等，李柏要等。文宣四王：太原王少德、范阳王少义、西河王少仁、陇西王少廉。孝昭六王：乐陵王百年、始平王彦德、城阳王彦基、定阳王彦康、汝阳王彦忠、汝南王彦礼。武成十二王：南阳王绰、琅琊王衍、齐安王阔、北平王真、高平王仁英、淮南王仁光、西河王仁济、乐平王仁雍、颍川王仁简、安阳王仁雅、丹阳王仁直、东海王仁谦。文宣帝有五个儿子：李后生了废帝和太原王少德，冯氏父生了范阳王少义，裴平生了西河王少仁，延平生了陇西王少廉。太原王少德是文宣帝的第二个儿子。天宝末年，任开府仪同三司。武成帝因为恼怒李后，骂少德说：你父亲打我的时候，你竟然不来救，用刀环将他打死，亲自用土埋在游豫园。武平元年，下诏以范阳王的儿子辩才为后嗣，继承太原王爵位。范阳王少义是文宣帝的第三个儿子，起初封为广阳王，后来改封范阳王，历任侍中、清都尹，喜欢和一群小人一起喝酒，擅自设置内餐，打死了博士任方荣。武成帝曾经用棍子打了他200下，送到昭信后那里，昭信后又打了他100下。等到后主逃往邺城时，任命少义为尚书令、定州刺史。周武帝攻占滨州后，封府相为北朔州总管。这个地方是北齐的重镇，许多勇士聚集在这里。前任长史赵牧、司马王当万等人谋划捉拿辅相，到瀛州迎接任城王。事情没有成功，便迎接少义。少义到了马邑，辅相和他的下属韩阿个奴等几十人都是北齐的叛臣，自四州以北的城数280多座全都跟随辅相，等到少义到达时都反叛了。少义和灵州刺史袁弘猛率兵向南出击，想要攻取滨州。到达新兴时，四州已经被北周占领，前锋部队的两个仪同带领所部投降了北周。北周军队攻打显州，擒获刺史陆琼，又攻陷了各个城池。少义退回防守北朔，北周将领宇文神举的军队逼近马邑，少义派杜明达抵抗，军队大败。少义说只有一死而已，不能向人投降，于是逃往突厥。部众有3000家，少义命令他们说想要回去的可以随意，于是哭败告别的人超过一半。突厥他波可汗认为文宣帝是英雄天子，因为少义脚踝重叠向他，非常喜爱和器重他，凡是北齐人在北方的都隶属于少义。高保宁在瀛州上表请求给少义上尊号，少义于是即皇帝位，称武平元年，封赵牧为天水王。他波听说高保宁得到了平州，也召集各部各自举兵向南，声称共同拥立范阳王做齐帝，为他报仇。周武帝在云阳大规模集结军队，准备亲自北伐，却突然生病暴亡。少义听说后认为这是上天帮助自己。如昌司占据范阳，也上表迎接少义。不久北周将领宇文神举攻灭了卢昌期。当天少义正好到达幽州，听说北周总管出兵在外，想要乘虚攻取继承，树立天子的旗帜，登上燕昭王的坟墓，登高望远，部署兵众。宇文神举派大将军宇文恩带领4000人快速救援幽州，一半被齐军杀死。少义听说范阳城陷落，身穿素服举哀，回军进入突厥。北周人向突厥他波可汗悬赏捉拿少义，又派贺若义去游说他波。他波还是不忍心，于是假装和少义在南部边境打猎，让贺若义捉拿了少义，流放到蜀地。少义的妃子是渤海封孝婉的女儿，从突厥逃了回来。少义在蜀地给妃子写信说，夷狄没有信用，把我送到了这里，最终死在蜀中。西河王少仁是文宣帝的第四个儿子，天宝末年，任开府仪同三司，不久去世。陇西王少廉是文宣帝的第五个儿子，起初封为长乐王，后来改封。性格粗暴，曾经拔刀追赶少义，少义跑进马厩，关上门抵抗他。少义起初认清都尹，还没来得及处理政务，少廉先去了，把囚犯全部叫出来，随意判决发落。他很能喝酒，一次喝几升，最终因此去世。孝昭帝有7个儿子，元后生了乐陵王百年、 丧事生了襄城王亮，过继给襄城景王，各位姬妾生了汝南王晏礼、始平王晏德、城阳王晏姬、定阳王晏康、汝阳王晏忠。乐陵王百年是孝昭帝的第二个儿子。孝昭帝刚即位时，在晋阳，群臣请求册立皇后和太子，皇帝谦让没有同意，都城的百官又请求，于是称太后命令立为皇太子。皇帝临终时，依照传位给武成帝，并写了一封亲笔信，末尾说：“百年没有罪过，你可以妥善处置他，不要学前人。”大宁年间，封为乐陵王。和亲三年五月，白色红泥围绕太阳两重，又横贯，但没有到达。出现赤星，皇帝用盆水承接星影，并盖住它。一夜之间，盆自己破了。皇帝想要用百年来压服灾祸。恰逢柏林人贾德胄教百年写字，百年曾经写过几个赤字，贾德胄封好上奏。皇帝于是发怒，派人召见百年。百年被召，自知不免一死，割下腰带上的玉珏，留给妃子胡律氏。在玄都院凉风堂见到皇帝，皇帝让百年写赤字，验证与贾德胄所做的相似，派身边的人乱棍殴打他，又让人拖着百年绕着堂边走边打，所过之处血流遍地。百年气息将尽，说请求饶命，愿意给叔叔做奴仆，于是杀死了他，扔进池塘，池水全都变红。皇帝在后园亲自看着埋葬了他。妃子拿着玉珏哀嚎，不肯吃饭，一个多月后也死了，玉珏还在手中，拳头紧握不能打开，当时年仅14岁，他的父亲胡律光亲自掰开才打开。后主时改建九院为27院，挖出一具小尸体，身穿红袍金带，一个发髻已经散开，一只脚穿着靴子。各位内奸私下说这是百年太子，也有人说是太原王少德。下诏以襄城王的儿子白泽继承乐陵王爵位。北齐灭亡后进入关中，按例被授予仪同大将军，封为献子。他的女儿进入太子宫，因此得以不死。隋朝开皇年间死在滨州刺史任上。汝南王晏礼武平初年封王，官至开府清都尹。北齐灭亡后进入关中，按例被授予仪同大将军，封为献子。他的女儿进入太子宫，因此得以不死。隋朝开皇年间死在滨州刺史任上。始平王晏德、城阳王晏姬、定阳王晏康、汝阳王晏忠与汝南王同时受封，都加授仪同三司，后来事迹缺失。武成帝有13个儿子，胡皇后生了后主和琅琊王衍，李夫人生了南阳王绰，后宫生了齐安王阔、北平王真、高平王仁英、淮南王仁光、西河王仁基、乐平王仁雍、颍川王仁简、安乐王仁雅、丹阳王仁直、东海王仁谦。南阳王绰字仁通，是武成帝的长子，在5月5日辰时出生，到午时后主才出生。武成帝因为绰的母亲李夫人不是正妻，所以贬为第二子，最初名叫荣，字君明，过继给汉阳王。和亲三年改封南阳王，另外为汉阳王立后嗣。绰才十多岁时留守晋阳，他喜欢波斯狗，魏破胡劝谏他，他突然砍杀了几条狗，尸体狼藉在地，玉破胡惊慌逃走，不敢再说话。后来任司徒、冀州刺史，喜欢让人裸体，让人蹲着做出野兽的样子，放狗咬食他们。降职为定州刺史，挖井水作为后池，在楼上弹射行人，喜欢微服出行，游猎没有节制，恣意强暴，说学文宣伯父的为人。有个妇人抱着孩子在路上跑着躲避到草中，绰夺过他的孩子为波斯狗，妇人嚎哭，绰大怒，又放狗去咬他，狗不吃，便将孩子的血涂在妇人身上，狗才吃。后主听说了，下诏所拿绰到皇帝所在的地方，到了之后又赦免了他。后主问他在州里什么最快乐，绰回答说多取蛆虫混在一起，看他们蠕动最快乐。后主当夜就索取一斗蛆虫，到天亮时得到了两三升，放在浴盆中，让人裸体躺在盆里，那人嚎叫翻滚。后主和绰一起观看，高兴的笑个不停，对绰说这样快乐的事为什么不早点乘一马上走。绰从此大受后主宠幸，被任命为大将军，早晚一同游戏。韩长鸾离间他们，绰被任命为齐州刺史。即将出发时，韩长鸾让绰的亲信诬告他谋反， 上奏说此人触犯国法，不可赦免。后主不忍心公开处死，便让宠信的胡人何伟萨在后园与绰摔跤，将他掐死，埋葬在兴圣佛寺。经过400多天才大炼，脸色毛发都像生前一样。民间说五月五日出生的人脑子不会坏。绰的兄弟都称呼父亲为兄兄，称呼嫡母为佳佳，称呼乳母为子子，称呼妻子为妹妹。北齐灭亡后，绰的妃子正式被周武帝宠幸，请求安葬绰。周武帝下令有关部门将绰葬在永平陵北面。琅琊王高演，字仁威，是武成皇帝第三个儿子。最初封为东平王，被任命为开府、侍中、中书监、京畿大都督、领军大将军、领御史中丞，升任司徒、尚书令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大司马。北魏旧制规定，忠诚出行时要亲到，与皇太子分路行走，王公都要远远停车，把牛卸下，把车辕放在地上，等待忠诚经过，如果迟缓违令，就用红棒殴打。自从迁都邺城后，这种礼仪逐渐废止。武成帝想尊崇宠爱高演，就下令完全依照旧制。起初从北宫出发，将要升任忠诚时，所有京畿的步兵、骑兵、领军的属官、忠诚的仪仗、司徒的鲁部，没有不齐备的。皇帝和胡皇后在华林园东门外搭设围帐，隔着青纱布帐观看，派宦官骑马快速冲向仪仗队，却无法进入。宦官自称奉了敕令，红棒随即打碎了他的马鞍，马受惊将人摔下。皇帝大笑，认为做得很好，又下令停住车，传话很久，围观的人满京城。高演经常在宫中坐在含光殿处理政务，各位叔父都向他跪拜。皇帝巡幸滨州时，高演常常留守，每次送皇帝出行，有时送到半路，有时送到晋阳才返回。王世罗经常随驾出行，有一次回来晚了，武成帝想要治他的罪，王世罗辩解道，臣与第三子告别，留恋不舍，不觉天色已晚。武成帝想起高演，为此落泪，赦免了王世罗，不予追究。高演的器物、服饰、玩物、装饰都与后主相同，所需物品都由官府供给。曾在南宫见到新兵和早熟的李子，回来后生气地说，尊兄已经有了，我为什么没有？从此以后，后主先得到新奇的东西，属官和工匠必定获罪。太上皇和胡后还认为不够，高演曾患喉病，让医生用针治疗，他睁大眼睛一眨不眨，又对皇帝说，阿兄懦弱，怎么能统帅左右？皇帝常常称赞说，这是个机灵的孩子，应当有所成就，认为后主不行，有废立之意。武成帝驾崩后改封为琅琊王。高演因为何世开、洛提婆等人奢侈放纵，大肆修建宅地，心中很不平，曾对他们说，你们建造的宅子什么时候能完工？为什么这么慢？二人互相说，琅琊王目光炯炯有神，几步之外就能射人，刚才短暂对视，不觉汗出，在天子面前奏事尚且没有这样，由此忌惮他。武平二年，让高演搬出住到北宫，五天朝见一次，不再能每天见到太后。四月，下诏任命他为太保，其余官职全部解除，仍兼任中丞，督管京畿。因为北城有武器库，想将高演迁到城外，然后夺取他的兵权。致书是御史王子仪与高演的亲信开府高射洛，中常侍刘辟疆劝说高演道，殿下被疏远，正是由于何世开离间构陷，怎么能出北宫进入百姓中间呢？高演对侍中冯子从说，何世开罪大，我想杀了他。冯子从心中想废掉后主而立高演，于是赞成此事。高演便让王子仪上表弹劾何世开的罪行，请求交付审讯。冯子从混杂其他文书一起上奏，后主没有仔细审阅就批准了。高演欺骗领军摄狄福连说，奉敕令命领军收捕何世开。摄狄福连以此询问冯子从，并请求再上奏复核。冯子从说，琅琊王接受了敕令，何必再上奏？摄狄福连相信了，在神兽门外埋伏了50人。第二天清晨，抓获何世开，送往御史台。高演派冯永洛到御史台杀了他。高演党羽本来只想杀何世开，到这时趁机逼迫高演说，事情已经这样，不能中途停止。 高演于是率领金鸡军士3000多人驻扎在千秋门。后主派刘桃枝率领禁军80人召高演。刘桃枝远远跪拜，高演命令将他反绑起来，要斩杀他，禁军纷纷逃跑。后主又派冯子从召高演，高演推辞说，何世开昔日所作所为实在罪该万死，他阴谋废除至尊，剃掉家家，指太后的头发让他做尼姑，还拥兵想要让孙凤珍坐上皇位，臣因此假传诏令杀了他。尊兄如果想杀臣，臣不敢逃避罪责，如果放免臣，希望派子子指陆令轩来迎接臣，臣就入见。子子就是陆令轩，高演想引诱他出来杀掉。陆令轩持刀躲在皇帝身后，听说后战栗发抖。后主又派韩长鸾召高演，高演将要入宫，刘辟将拉住他的衣服劝谏说，如果不斩杀洛提婆母子，殿下无法入宫。广宁王安德王恰好从西边来，想帮助完成此事，说为什么不进去。刘辟将说，人少。安德王回头看着众人说，孝昭帝杀杨尊彦只用了80人，如今我们有数千人，怎么还嫌人少。后主哭着禀告太后说，有缘的话还能见到家家，无缘就永别了。于是紧急召见胡律光，高演也召见他。胡律光听说杀了何世开，拍手大笑说，龙子做事果然不似凡人。进入永相见后主。后主率领宿卫步兵骑兵400人，穿上铠甲准备出战。胡律光说，小孩子玩兵一旦交手就会混乱。俗话说奴见大家心死，至尊应该亲自到千秋门去，琅琊王一定不敢行动。皮景和也认为对，后主听从了。胡律光步行引导，派人出去说，大家来了。高演的党羽惊慌逃散。后主驻马桥上远远呼喊，高演仍然站立不动。胡律光走近对他说，天子的弟弟杀一个汉人有什么可苦恼的，拉着他的手强行带他上前。胡律光向后主请求说，琅琊王年纪小，肠肥脑满，轻率举动，长大自然不会再这样，希望宽免他的罪过。后主拔出高演佩戴的刀环乱击他的辫子头，很久才释放。收捕射敌福连及高射落、王子仪、刘辟疆、都督翟显跪于后园，后主亲自射箭然后斩杀，都肢解了，暴尸在都城街市上。文武职官全部想杀掉。胡律光认为都是勋贵子弟，恐怕人心不安，赵彦深也引用春秋责备主帅的说法，于是按罪过各有差别处罚。高演还未获罪时，邺城北城有白马佛塔，是石继龙为成功建造的，高演打算修缮。巫师说，如果动此佛塔，北城会失去主人。高演不听，拆到第二层时得到白蛇长数丈，盘旋几下消失了。几十天后高演就败亡了。从此太后将高演安置在宫内，食物必定亲自先尝。陆令轩劝说后主道，人们说琅琊王聪明雄勇，当今无敌，看他的相貌仪表，恐怕不是做臣子的人。自从他擅自杀人以来，常怀恐惧，应该尽早谋划。何鸿燊与何世开一向交好，也请求杀掉他。后主犹豫未决，用石盒秘密迎接祖挺询问，祖挺引用周公诛杀管叔，既有毒死庆府的故事，后主采纳了他的话。派高演到晋阳，让右卫大将军赵元侃引诱拘捕高演。赵元侃说，臣昔日侍奉先帝，每天见先帝爱惜琅琊王，如今宁死也不能这样做。后主将赵元侃外放为豫州刺史。九月下旬，后主禀告太后说，明天想和任威出去打猎，需早出早回。当夜四更，后主召见高演，高演心生疑虑。陆令轩说，兄兄叫你而为何不去。高演出来走到永巷，刘桃枝反绑他的双手。高演喊道，请求见家家尊兄。刘桃枝用衣袖塞住他的嘴，反袍蒙头背出去，到了大明宫，鼻血满面，立即杀了他。10年14岁，没有脱靴，用席子包裹，埋在室内。后主派人禀告太后，太后哭了10多声，就被拥入殿中。第二年3月，葬于邺城西，追赠谥号为楚公哀帝，以安慰太后。有一父子4个男孩，出生几个月后都被幽禁而死，以平阳王高燕的孙子高士俊作为继承人。 高衍的妃子是李祖钦的女儿，晋封为楚帝后居住宣泽宫。北齐灭亡后才改嫁。齐安王高阔，字仁弘，是武成皇帝第四个儿子，性情忠厚长者，没有过失行为，官至特进、开府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北平王高真，字仁坚，是武成皇帝第五个儿子，沉稳审慎宽厚。皇帝常说，这孩子得了我的凤毛。官至司州牧、京畿大都督，兼尚书令、录尚书事。皇帝出行时总领留台事务。多年后，后主因为高真长大，逐渐忌惮他。阿那公秉承旨意，让冯世干弹劾拘禁高真于狱中，夺去他留守后方的权利。高平王高仁英是武成皇帝第六个儿子，举止气宇轩昂，精神没有约束，官至定州刺史。淮南王高仁光是武成皇帝第七个儿子，性情急躁且暴力，官至清都尹。其次是西河王高仁己，生来没有骨骼，不能支撑自己。其次是乐平王高仁雍。其次是颍川王高仁俭。其次是安乐王高仁雅，从小有雅集。其次是丹阳王高仁直。其次是东海王高仁谦，都养在北宫。琅琊王死后，诸王看守更加严密。武平末年，高仁雍以下才得以出宫，功绩斐薄，仅够维持而已。不久后主窘迫，以高阔为光州刺史，高真为青州刺史，高仁英为冀州刺史，高仁俭为胶州刺史，高仁直为济州刺史。自高阔以下，大多与后主死于长安。高仁英因为痴狂，高仁雅因为雅集，得以幸免，一起流放蜀地。隋朝开皇年间追召高仁英，下诏让他与萧从、陈叔宝修治本宗祭礼。不久去世。后主有五个儿子，穆皇后生幼主，其他姬妾生东平王高克、次子善德、次子买德、次子智虔。胡太后让高克继承琅琊王，不久夭折。北齐灭亡，周武帝将任城王以下大小三十王带回长安，都有封爵。其后不服从的分散发配到西土，都死在边境。论曰，文襄帝的儿子们都有封谷，虽然在文雅之道上有所不及河间、东海等贤王，但武艺英姿大多能抵御外侮。纵然咸阳王被刺剑自尽，败亡已有征兆，如果兰陵王得以保全，则其发展不可估量，而终究被诛杀，导致国家土崩瓦解，实在令人叹息。安德王在时局艰难、君主昏暗之际隐迹藏光，到平阳之阵时奋起忠勇，大概是因为面临危难，一身家国。德昌大举起兵是出迫于群情，李治沦亡，无所归命。广宁王请求放出后宫，最终未能实现，并非李同之词有所不及，实在是后主之心李平原王已经很远了。存亡事不同，岂可相提并论。武成帝残忍奸秽，做事极尽人伦之恶。太原王事迹不同于猜忌，情非叛逆或起于昭信，竟至于受到酷刑。想要长久享国，未曾有过。以孝昭帝的德音，本可福泽后世，而百年的酷虐大概是济南王的开端。他说不要效仿前人的话，令人悲伤叹息，各自爱自己的儿子，难道真是这样吗？琅琊王虽然没有师父的资质，但早年就表现出气节。何事开淫乱，历时多年，一朝被剿灭，朝廷上下为之庆贺，但因此受死，深可痛惜。然而擅自杀戮的性系未能避免，追赠帝号谥号功，矫枉过正，官过之人不也与这相异吗？